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四集。他没多少东西，他的项目不需要什么闪烁的灯光或者庞大的机器，最麻烦的就是那顶很重的帆布帐篷。帐篷是深蓝色的，上面画着黄色的星星，看上去有点像中世纪的场景，因为斯雷特的玄机就源在那里。帐篷中央的尖顶上有一弯用金属铸成的月牙，侧面被它钉了一片又一片层层叠叠的盖布，从而保证里面的光线足够昏暗，一切都是为了营造氛围。帐篷里面它尽量维持着老样子，后面是一张又高又窄的桌子，那里常年点着熏香，让空气里烟雾缭绕。中间摆着一张圆桌，上面铺着紫色、青绿色和蓝色的丝巾。桌子一侧是给顾客坐的两张椅子，另一侧是他自己的矮凳。一个人把这顶帐篷支起来，简直是一场噩梦，不过他还是搞定了。接下来，他花了不到15分钟把里面收拾停当，又把一个招牌插进外面正迅速变软的烂泥里。让占卜大师艾米莉安为你算一卦吧，凝视你的眼睛，他就能够预知你的前程。一个人5块金币，和斯雷特一样。艾米莉安也不是他的真名，不过听着像那么回事。相较于他所提供的服务而言，5个币基本相当于是抢钱了，但价格都是不来恩定的，而且似乎总有数量惊人的顾客愿意买单。要是斯雷特真能洞悉未来，那么就是付上10倍的价钱也不算多，可惜那段岁月早已经过去，相反他现在只能靠耍花招了。看人们的面相还有肢体语言，再问两个探究性的问题很简单，真的。可是这让斯雷特感到恼火，他的烦恼并非源于欺骗顾客、进帐篷的人对于自己究竟能得到什么答案，基本上都心知肚明，但是他原本不需要这么做的。斯雷特把招牌往土里砸了最后一下，无意中把它弄歪了，形成了一个俏皮的角度。他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心里想着要不要再锤两下让桩子回正，不过接着他又握着木锤走开了，任由招牌像喝醉酒似的斜在那里。他去找丹尼尔了，丹尼尔年纪大了，只能干点监管的活，现在照看嘉年华仅有的几个游乐项目当中的一项。如今大多数游乐场都更像是移动的游乐园，到处都是坐在上面嗖嗖转圈的玩意儿，再加上几个食品摊，还有一个卖啤酒的帐篷。布莱恩是个老古板，他好不容易才同意增加了给小孩子坐的旋转木马和迷你过山车，但是给成人坐的只有一个大项目，旋转怪兽。他有6条巨大的手臂，转得很慢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但是每条手臂的末端还有3辆小车，小车以2倍的速度旋转，还反复地变换方向。斯雷特坐过就坐了一次，等他下来连肠子都要吐出来了。虽然这个项目设计的是便携式，但是把底盘的各边展开或折叠却是2个人的活，还不算丹尼尔的。斯雷特一到便用胳膊肘把老先生支开，协助负责旋转木马的工人戴维，2人一起把底座轻轻地放下，丹尼尔则在一旁操作液压机，满脸的不高兴。
这活我完全能干，
他冲着斯雷特发牢骚。你这样会让人认为我已经不中用了。
不是不中用，
斯雷特快活地答道，
而是太宝贵了。你要是被这东西压到，布莱恩没准儿要让我来操作它了。你不会这样对我的，对吧？
我要是真那样，你也该。丹尼尔嘟囔着。斯雷特嘿嘿一笑，他知道丹尼尔的愤怒只是表象，更深层的原因是逐渐老去的身体让其感到懊丧。岁月侵入了丹尼尔的骨髓， 他的手因为风湿病已经成了钩子的形状，哪怕操作控台上简单的操纵杆和按钮都很吃力。斯雷特知道丹尼尔害怕要不了多久布莱恩就会过来和他说，他太老了，戏班需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。那个时候丹尼尔就无处可去了，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。毕竟从他打工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戏班。多年前跟他一同开始打工生涯的小伙子，如今又一次和他站在了一起。这样的场景恐怕并不能让他好受一点。斯雷特依然是少时的模样，年轻健壮。他很想跟丹尼尔解释，说他宁愿自己满脸皱纹弯腰驼背地站在朋友身旁，可他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这个善意的谎言在两人中间徘徊，但彼此都避而不谈。此时此刻他们仍然回避了这个话题。丹尼尔只知道这个小镇对斯雷特而言承载着糟糕的回忆，可究竟是为什么他并不清楚。斯雷特对自己的这位朋友的脾性足够了解，知道真相不会让他欢喜，尽管他很可能会相信。咱们今晚开宴？他想换个话题，消除两人之间突如其来的紧张气氛，便问丹尼尔。令他惊讶的是，丹尼尔摇了摇头，今天是星期五，星期五的晚上收入一向很好。
旋转木马的发电机出了点故障，需要一个零件，明天才能送到，咱们八成也能开工，但是布莱恩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而且海报也是今天早上才贴出去的，他觉得今晚有点太赶了，客人们说不定已经有安排了，而且今天要下大雨。
丹尼尔睿智地点点头，又说，
我估摸着星期六会是个好天气。
你有预感？斯雷特半扬着嘴角做了个鬼脸。斯雷特喜欢逗丹尼尔，说他能够通灵。这个笑话和丹尼尔对此气恼的程度都让斯雷特感到好笑，而且丹尼尔不知道的是，真正能够通灵的是斯雷特，他用的是过去式。他突然绷起脸，跟丹尼尔的表情一致，没有。虽然仍旧满脸怒气，丹尼尔的眼睛却亮了起来，
只是想起了我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情景，当时很忙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
他用的是询问的语气，看着斯雷特，因为有戴维在，斯雷特耸了耸肩，我们都没你年纪大。戴维快活地回答，
我是第一次来。
他转脸又问向斯雷特，
你呢？
斯雷特壮着胆子迅速瞄了一眼丹尼尔，然后才回答说，
是啊，从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判断，感觉还挺好的。
你会有机会仔细看看的。
戴维一边说，一边在斯雷特的肩膀上用力拍了一把，使他不得不上前一步才站稳的。
布莱恩说要派你出去贴广告。
斯雷特哈哈大笑，以为戴维在开玩笑，可是等他匆忙地回到篷车停的区域，又帮两三个工人装好设备，然后暖暖身子喝了杯茶，嘉年华的主人便把他叫了过去。布莱恩的篷车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豪华得多，需要时他车里的客厅就是会议室。显然今天他觉得没必要在车里开会，因为他就站在门口跟斯雷特打了个招呼，圆滚滚的身子挡住了车里的热气。
给
他把一打五颜六色的 A3 大小的海报朝着斯雷特的面部一拍，斯雷特不得不慌忙地接过来，免得一失手让那堆纸掉进烂泥里。
把这些贴到镇上去，一定要贴得漂漂亮亮的，还要显眼，贴好了再回来。杰克会开车带你去周边的村子，在村子里也贴几张。
布莱恩往边上挪了一步，于是斯雷特看见了杰克，他正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地在客厅里坐着，一只手端着马克杯，另一只手把一块糕饼往嘴里送。他甚至还有脸朝着斯雷特眨巴眨巴眼睛，然后把一整块糕饼都塞了进去。
好的，
斯雷特小心翼翼地让自己面不改色。
没问题。
他一直这么回答。好的，当然没问题。要是他对布莱恩多一点尊重，也许还会再加上先生两个字。可是他有意让自己习惯了低调做人，埋头做事，要是被赶出去，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他已经无处可去，而且和丹尼尔一样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还能做点什么。他从来就没有干过别的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想回来，回到这个小镇。他有一种敢死队般的渴望，想要来到风暴的中心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天还没暖和起来，斯雷特知道自己的篷车里现在没人，就先七拐八拐的回去拿了外套，然后拿着那沓海报，大步流星的往场地的出口走。入口处的门柱上已经贴了一些广告。于是斯雷特继续向前，朝挨着公园的住宅区走去。